好，我们讲一个主题是悔改祷告，洁净神州。悔改祷告，洁净神州。悔改祷告，洁净神州。特别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下，很多的震动发生了。包括地震，包括瘟疫，包括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的这些流，包括香港现在的流感，还有前一阵子非洲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啥，莱卡病毒等等，寨卡病毒等等。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事情呢，我们知道神在震动。神震动的原因，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要震动。很多时候是因着这个百姓的罪恶，因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当以色列犹太人他一犯罪的时候，一拜偶像，特别我们讲到犯罪往往惹神愤怒的就是拜偶像和奸淫这两样，或者是行邪术。我们看到当犹太人，你看利未记，你看列王记，你看士师记，你看历代志等等，你会发现只要犹太人以色列一开始拜偶像，一开始行邪术交鬼，一开始淫乱，神就开始要降下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刀剑等等。所以神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他的选民国，就是说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也会怎样对待列邦列国，所以以色列为一个好像一个模板一样。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一这样做的时候，就引发神的愤怒，引发神的愤怒就会带来一些的天灾人祸。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也好，非洲各个国家也好，美国也好，包括我们说的中国也好，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四川那个地方呢，它地震从2008年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今年又开始九寨沟大地震等等。包括他离得也不是也有那个地方也不是很远。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四川这个地方，它之所以地震的原因呢，我们也从灵界的从属灵的原因，我们来考察呢，也发现四川它这个地方福音并不兴盛，它拜偶像很严重，因为它少数民族也很多，少数民族也有很多拜偶像的，很多行邪术的等等这些当然这是照着我们属灵的原因。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是新约的祭司。作为祭司就是站在神和百姓中间，来代表百姓来向神献祭，献赎罪祭，来带百姓来认罪，来代表百姓来与神和好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教会作为祭司不尽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很多的事情它会越来越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教会是光是盐，作为盐它就是调和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权柄，神把这样的权柄没有给别人，给了教会。所以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看到这样的天灾人祸，我们是有责任来祷告的。然后我们祷告是说好话，我们是求神来赦免，求神来怜悯，求神在审判的日子发怒的日子以怜悯为念，哈利路亚。当然我们也有很大的主题方向呢，是求主借着地震，借着当然这个地震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是我刚才说了，是因为人的罪带来的一些灾祸，所以但是导致魔鬼介入，魔鬼带来灾难。但是神许可它发生的原因呢，是我相信神也要借着这个地震，借着震动来震动人的心，来苏醒人的灵魂，让那些陷在安逸里的人能够觉醒，让他们能够思想人生的意义。特别在天灾面前，人会看到自己的渺小，人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他会找到心灵的真正的需要。所以我们也求神借着这些震动来苏醒人心，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向。往往有震动的地方也有转机，神也愿意借着这样的一个震动来拯救更多的灵魂。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 祷告的主流方向永远都是为灵魂得救，所以我们不是在祷告的时候去控告他们怎么样，当然我们会去查考，会是有一些的原因是跟拜偶像，包括九寨沟，我们知道因为他是藏，他的民族主要是藏族，藏族他肯定我们都了解他的习俗是比较拜偶像，所以包括汶川那里是有羌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也是有很多的交鬼拜偶像，从等等各方面，所以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求神来我们为了他们的艺术，求神来赐下怜悯，赐下复兴，赐下灵魂的苏醒，赐下悔改的灵，赐下施恩恳求的灵，求圣灵的光来照耀他们，阿们，求福音的大光照耀他们，这是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不是说一说就是他们拜偶像了，他们怎么样了，我们不是去控告他们，我们是带着一个怜悯的心，我上次讲了代祷者的心是怜悯的心，对，我们要带着怜悯的心为他们祷告。其次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怎样祷告，特别我讲了需要，我要讲一个主题，就是悔改祷告，洁净神州，神州就是中国，因为我们要借着这个主题，我们要更好的来为中国祷告，但是我们知道祷告的一个主题是悔改，认同性的悔改祷告，因为既然我们知道这些天灾人祸的原因是什么，引发点导火索是什么，就是百姓的罪，那么我们就要处理罪的问题。其实作为祭司，作为代祷者，他就是祭司，作为祭司主要的责任就是处理罪恶，阿们，祭司就是处理罪恶的，这一块如果你忘记了，那你就不配做祭司，祭司主要是处理百姓的罪的，耶稣就是大祭司，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要耶稣他用他的命，他流血舍命干什么呢，就是处理罪恶的，因为他一次流血献祭洗净了人类的罪，洗净了百姓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处理罪不用像旧约那样还要杀牛宰羊，我们只是代表这些百姓来承认他们的罪，求神赐下怜悯，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他的血就立刻洗净百姓的罪，洗净百姓的罪，然后我们呼求神的怜悯，神就会赐下怜悯，赐下怜悯的时候就会有祝福，有复兴，有灵魂的苏醒临到那地的百姓，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哈利路亚，但如果代祷者不管这个事情，我们不去祷告地震就地震，反正又没有震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的心态是这样，没有人去祷告，那么事情就会照坏的方向发展，所以祷告会带来祝福。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悔改的主题，因为悔改能够带来真复兴，大家一起说，悔改带来真复兴，
悔改带来真复兴。
好，因为我们查考世界教会历史的时候，包括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因为圣经就是讲了很多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经历复兴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复兴以前必有悔改，复兴以前必有悔改，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教会也好，都是这样，教会的历史复兴史往往跟悔改是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一群关键的少数人，当他们做了认同性的悔改的祷告的时候，进而堵住国家的破口，教会的破口，最终就迎来了圣灵的造访，带下了复兴与转化。每次教会的复兴历史，我们都可以发现是关键的少数人，他们聚集在哪里，有几十人到几百人到几千人，开始同心合意的悔改，代表城市代表国家来悔改。我们发现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复兴的历史有很多次的复兴都跟这些关键的少数人分不开关系，都是他们开始先祷告，神把负担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回应神，开始来为着城市呼求神，向神悔改，代表百姓认罪，赐下求神赐下怜悯，赐下复兴。后来我们发现神就开始造访那个城市，造访那个区域， 甚至造访那个国家，我们就看见复兴就是这样临到的。你可以去看教会复兴历史，我查考了好几次啊，教会的复兴历史，我不一一的细举，我发现都是这样，包括以色列等等。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经常可以看到，每当犹太人禁食祷告的时候，犹太人只要一禁食祷告，你知道他们是干啥的吗？他们就是披麻蒙灰悔改的。只要犹太人一禁食祷告，一悔改的时候，你看见神马上兴起拯救者，神马上把他们从被人践踏的光景中拯救出来，神马上释放他们脱离仇敌的掳掠，神马上使他们被掳的归回。我发现因为他们是因为犯罪才招致大难的，但是每当他们认罪的时候，悔改的时候，神立刻祝福犹太人，立刻复兴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跟以色列的历史都是一样的，共同点呢都是关键的少数人来做这些认同性的悔改的祷告，从而带来复兴，带来转化。所以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转向我们，一切都要改变。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5:21，耶利米哀歌5:21，
811页，
耶利米哀歌5:21，耶利米书后面。好，我们大声来读一遍，起。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遍州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阿门。
阿门。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这是什么意思呢？讲到了悔改的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无论是天地震也好，瘟疫也好等等，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求神赐下悔改的灵，因为悔改的心是神所赐的。有的人你不这样祷告，他不知道悔改，他刚硬到底，他不知道感恩的。我看到地震中也有很多人神怜悯他，保守他，没有让他死掉，但是他并不知道感谢神，他并不知道感恩，因为他没有悔改的灵。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赐下悔改的灵，所以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所以人能回转，回转在希伯来文里面，他在你要悔改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也有心思意念的回转，心思意念的改变，心思意念的这种掉头，这都叫悔改，所以也是回转，就是希伯来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悔改就讲到了你的思想的转变，所以但思想转变也在乎神，我们要去，所以代祷者要祷告求主往往是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人的心会开始松动，然后我们就求神赐下悔改的灵，能够进入到这个人心里面，让他们的心被震动，里面不仅外面被震动了，里面也要被震动，那样他们就很容易接受神的福音了。我们变得回转，然后下面就讲到了求神复兴我们的日子，好像古时一样，古时一样。所以我给大家讲了历史历代的教会怎么样复兴的，历史历代以色列的历史是怎么样复兴的。所以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也是永不改变的神，他还会这样做。哈利路亚！哎，神仍然愿意来复兴，就像他愿意复兴以色列一样，他也愿意来复兴任何的国家，只要你愿意来献上这样的祷告。所以当罪的问题解决了，神的怒气就消了，神的愤怒就转离了，国家就亨通。我们再读箴言书28:13，箴言书28:13， 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来，预备起。
承认自己罪过的必不动容，
承认一世罪过的必蒙怜悯，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横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所以当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就是说不认罪，不肯认罪，那么必不横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就是承认就是你认罪，离弃就是说你悔改。我们不是光认罪，我们还要悔改，悔改离开我们的罪，必蒙怜恤。所以为什么说罪的问题解决了，神的怒气转消了，那么事情就解决了，祝福就会临到，因为神要怜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这经文比较多啊，短的我就直接读了。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你讲到人的罪，百姓的罪会使人与神隔绝，使你们的罪恶使神掩面不听你们，就讲到了人的罪导致他们的祷告神也不听，所以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在诗篇里面也讲了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我们犯罪了怎么办？要及时的认罪，所以基督徒也是如此，不然的话我们的罪导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往往我们要经常来向神来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今天的罪，我们不用重复的认罪，但是我们犯了罪应该及时的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并离开我们的罪。阿们
阿们。
否则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篱笆，你跟神之间是你自己设置的篱笆，我们要拆毁这个篱笆，因为那是隔绝我们与神隔绝的一个篱笆，一个幔子，是罪恶的幔子，需要我们自己来悔改，来认罪。其次我们来看圣经中呢有几处，但我们不需要找的很多，我们找两处做个例子，就是通过悔改得到复兴的例子，通过悔改得到复兴的例子。我们可以翻到约拿书三章二到十节，约拿书三章二到十节，约拿书三章二到十节，马弟兄大声读一下。约拿书三章二到十节。
约拿书三章二到十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进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是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阿们。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尼尼微人他们罪大恶极，神已经通过先知约拿发了预言，必要毁灭这城，那可能是极大的毁灭也要临到他们，但是他们就全城披麻蒙灰来悔改，真心的悔改，转离他们的恶行。神一查看的时候就后悔，后悔的意思呢，就是说神就怜悯他们，不再要降这祸了，所以神就没有降灾祸给他们，后来尼微城就得救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慈爱的神，他并不愿意降下灾祸的。灾祸我讲了，其实是从人的罪和魔鬼的介入来的，只是说神许可，但神的心永远是慈爱怜悯。如果人愿意悔改，尼尼微人犯了很多罪，他们是以色列的对头，他们经常欺负犹太人，他们拜偶像奸淫，各方面的罪都有，还经常恶待侵略以色列，就所以犹太人是恨恶他们的。但是为什么约拿不想去尼尼微你知道吗？就好像是那个时候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日本侵略中国是一样的。所以作为约拿作为犹太人，他非常恨恶尼尼微人，他不想去，他想着他们毁灭了才好，但是神说你就要去。后来他还是最终他还是去了。当我们发现神那么有怜悯，当这些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神赐下了一个拯救，拯救也是一个复兴，所以临到了那个国家。我们再看一处，这是外邦的一个复兴，我们再看犹太以色列的一个复兴，通过悔改的复兴，在尼希米记九章一到三节。尼希米记九章一到三节，
旧约一到三节，正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士，
穿麻衣，蒙灰尘。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在了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人的四分之一站在主的
柱旁，
念耶和华，看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好，到这里，想到犹太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你一看犹太人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他们在悔改。犹太人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只要他们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你知道他在悔改祷告。犹太人是很注重悔改祷告，他们知道悔改的大能，能够带来复兴，能够带来新的怜悯，能够带来复兴与转化，能够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哈利路亚。所以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这也讲到我们悔改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把圣的跟俗的分别出来。你悔改祷告的日子是特别的日子，就像犹太人守逾越节一样，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也可以讲是赎罪，在也是赎罪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特别重视这一点。他们那一天呢，你发现他要与外邦人分隔出来，隔绝，也预表着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是要有个悔改的样子。我们不能够悔改还是皮笑脸的，还是好像跟什么一样的。我们应该是把圣的俗的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因为这个事情是重要的。因为罪是罪得罪神的，我们处理罪的问题不能马虎，态度要端正。所以他以我这些经文呢，要思想属灵的意义，我们也要效仿，然后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你看，以为你自己祷告可以很简单承认自己的罪，但是这个是为国家的，所以他就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你为国家祷告，你往往不是光为个人的，但就要为国家的 啊，列祖，就是你的列祖等等，那就牵扯到列祖的罪来，那就是认同性的悔改祷告。阿们。
阿们。
你没有犯，但他犯了，就代表祖先来认罪，就是为这，因为这个祷告是牵扯到国家的层次，所以它的覆盖性就广，你祷告也不能那么个人化了，就需要效法这个犹太人，他就知道这一点，他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你可以站着也可以跪着，而犹太人他们往往他们在哭墙那里他们认罪祷告也是站着，他们喜欢那样，当然我们站着跪着都可以。意思呢就是说你要重视这个事实。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你看他分得很细，一天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神的律法书，就是念圣经，念旧约，念摩西五经，然后呢又四分之一干什么呢？认罪敬拜神。所以你看他就知道怎么样祷告，他重视神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呢，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也要重视神的话语。你知道犹太人他为什么要念神的话吗？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多对以色列的应许，所以他要来念，然后又四分之一来认罪。他念神的应许就是求神来纪念。今天我们代祷者缺失的一个环节呢，就是不知道神的应许，不知道神对这个国家有怎样的一个美好的应许，神对你个人有怎样的美好的应许，我们不知道，我们思想里没有东西，我们空空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来充满，我们为以色列祷告也好，为国家祷告也好，我们要用神的话，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用圣经来祷告等等，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所以我们为国家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光为国家祷告，我们还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宣告神的话语，来读圣经，来宣告神的话语。就像美国的 IHOP 国际祷告店，他们就把圣经宣告出来，把圣经唱出来，他们有专门的时间就是来唱圣经，来宣告圣经，来朗诵圣经。他们是国际祷告店，但你发现他们有一个时间呢，时间段呢是专门读圣经的，专门宣告神的话的。我记得他们从那里有去那里参加学习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回来以后给了我一些资料，就是他们宣告的经文打印出来的，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我就知道国际祷告店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我相信他们也是根据这个经文来学习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特别是为国家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又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认罪。然后他没有说四分之一的时间来敬拜耶和华，我不知道他这个四分之一包括认罪和敬拜是一起的还是分开，因为他只讲了两个四分之一，但一天还有另外两个四分之一他没有讲怎么做。但是我起码能让我们看到四分之一是读神的话，四分之一是认罪，认罪也就是在祷告，然后还有敬拜这一块他也放进去了，基本上跟我们新约的信徒的程序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怎么分配这个时间，你要分配好。你看他把四分之一的时间分配在神的话语上，哈利路亚，这个很重要。但是新约的信徒呢，我们发现很多的人祷告就是光说自己的话，没有话硬逼着说，然后要么就是每个人都说，有的人说的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大家跟着他浪费时间。我们不能这么宗教化，这个效率是不高的。你看到犹太人不是这样，他是四分之一来宣告神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的，圣灵感动你来宣告，哈利路亚，那个经文感动你的经文宣告出来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四分之一来认罪就是祷告，然后还有敬拜的时间，赞美的时间。 阿们，所以这个时间就能充分利用。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祷告的时间，所以当然怎样做还是圣灵是当家的，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但是通过这个我们也来学习。然后我想说什么呢，就是通过以色列犹太人他这次的悔改的祷告，你知道这个悔改的祷告直接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复兴呢？圣殿的重建，导致了以色列的城墙被重新建立起来，一个极大的复兴临到了以色列。哈利路亚。叫犹太人被掳了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圣殿重建，第一次耶路撒冷的围墙被重建起来，这是一个荣耀的开始。但是导火索是什么？就是这一处的经文。如果他们不这样的祷告，不这样的悔改，神就不会赐下这样的复兴。你看这样的祷告的效果简直是太荣耀了，简直是太大了，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是借着什么呢？就是他们这样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认罪敬拜神啊，站在那里承认自己的罪，分别为圣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就是教导我们啊，新约的教会应当怎样行。在认罪悔改上我们需要来学习。我们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如果你离弃了认罪悔改，你就是离弃了复兴，就是离弃了神的心意。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不断的看到神在教导百姓是什么拦阻了神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这种祝福的纽带被斩断，是因为罪恶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来处理罪恶，怎么样处理都给了我们很多例子。很多我们只是随便找了两处，光以色列怎么样得复兴的历史从旧约里面就太多了，我们不一一的找，那就太多了。我们不是在讲历史课，但是让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是多么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一块，那么神的怒气不能转消，神的怒气不转消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持续的发酵，它肯定不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越发酵就越不好。神需要有代祷者站在破口来防堵，来堵住破口，就是来认罪悔改，代表百姓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所以通过这次悔改，以色列迎来了圣殿重建的复兴。倘若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尚且需要悔改才能够赢得复兴，那么我们作为新约的教会，特别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也当如此。神是不偏待人的，都需要借着悔改，认同性的悔改来迎来复兴。另外呢，我想讲一点呢，就是当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们所居住的地图也会被玷污，会被咒诅。地图也会被咒诅，也会被玷污。再说一遍，当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们所居住的地图也会被玷污，也会被咒诅。在以赛亚书24:5-6，我们来翻到以赛亚书24:5-6。以赛亚书24:5-6，以赛亚书24:5-6。我来读。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好，你看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地图本来不是污秽的，神造的土地是好的，但是当百姓住在上面的人犯罪的时候，就发生了，在灵界就发生了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属灵的原因，所以我们不是在讲政治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要探讨属灵的原因，我们要处理属灵的根源。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土地上居住的人如果犯罪的话就会污秽那个土地。你看下面就解释了，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他会以经解经。下面就解释上一句，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就讲到人在犯罪。所以你看这是因果关系，就讲到了，这也是在解释上一句为什么地会被污秽，讲到了犯罪，而犯罪带来的一个果子是什么呢？所以地就被咒诅吞灭，地被咒诅了，地被咒诅吞灭以后，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显为有罪的意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百姓自己犯罪，罪玷污他；另一方面在一个罪恶的地方，在一个罪恶泛滥的地方，那个地土被污秽了以后，那个人住在上面他容易沾染那个罪恶，因为那一块土地被玷污以后，他就容易使人思想领域以及各方面他会有罪的试探很强烈，他会被玷污。除非，所以说神说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否则你不知道就被玷污了。两方面的意思，地上的居民就会被火焚烧，剩下的人就稀少，就讲到了人也跟着被吞灭。其实地土被吞灭，人被吞灭，都是因为百姓犯罪。所以当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们居住的地土会被玷污，会被咒诅。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好，你看亚当犯了罪，吃了那个禁果，神就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地土受咒诅的原因是谁？不是地土本身，还是因为人的罪。你看从亚当开始，本身地是好的，没有荆棘，没有吉利的地土，这些扎人的东西没有，是从啥时候有了？当亚当犯罪以后开始长。所以你看罪恶可怕不可怕？你看那些特别以色列的你没有见过以色列的那个荆棘和吉利，很长的，这么长那个尖儿。中国的还是比较短的，但以色列那里中东地区的那个荆棘，那个头就这么长，特别吓人。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头就这么长，那个尖儿，那真的是把人都能。所以你知道耶稣头戴荆棘冠冕，那是很疼的。他那个很长的那个尖刺，他长得跟中国的那个吉利不一样的。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东西以前是没有的，因为人类犯罪，因为亚当是首先的亚当，他犯了罪，导致荆棘长出来了。而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为了来担当人类的罪，所以他必须要吃罪的果子。他吃罪的果子，这是很有预表性的，所以他要尝尝这个吉利的滋味，这个荆棘的滋味。这个荆棘是怎么来的？是罪的果子，它是预表罪的果子，以前没有的。他开始创造亚当的时候没有的，所以幕后的亚当尝了这个荆棘的滋味，扎在他的头上，荆棘冠冕很耻，那是血流满面的，因为那个就像钢钉一样这么长，很吓人的，而且很粗的，扎进去，我反正摸了摸那个，我觉得是一下能给你扎个小血洞出来，它不像中国的那么短。所以你看是很有预表性的，耶稣他戴冠基，戴这个荆棘冠冕，他吃了我觉得属灵的意思也是他尝了，他吃了亚当，就是首先的亚当犯罪所带来的苦果，包括他吃喝了这个苦杯，包括他后来喝那个醋的那个 苦水，这都是有预表性的。在干什么呢？因为你犯了罪，就必须要受到罪的刑罚，也就是你必须要吃罪的果子。耶稣基督他就来担当人类的罪，担当你的罪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要接受罪的刑罚，还要吃罪的果子。起初的亚当他没有被荆棘扎，但幕后的亚当要替起初的亚当来担当他犯的罪，要承担他犯罪的果子。所以你被终身劳苦，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讲到了这个地土因为人类的罪被受咒诅。所以你就知道现在地土万物受造的万物都在哀惜叹息等候神的众女神的众儿子神的众子显现出来。意思就是说因为地被咒诅了，所以地土活在咒诅里。所以你知道怎样来拯救他们呢？等到神的众子显现出来，也言外之意也要讲到了神要创造新天新地。所以你知道神给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神是怎么处理呢？我们就知道最后整个地球地土都要被火焚烧，像乒乓球一样的烧尽成灰，然后神创造新天新地。阿们。所以你知道罪的可怕性，它玷污了这个地土，导致神最终要用火烧掉这些你所看见的土地，全没有了，都要被烧掉。所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一些罪大恶极的地方，我们需要来。有的人他说我去那里守灵征战，捆绑这个捆绑那个，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为他们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你捆绑什么都没用。首先你的捆绑是很没有效果的，因为最大的一块你没有处理，罪的问题你没有处理，其他都是虚的。我们要把本质原因先找到。所以就像那个大卫那个年间我们讲的圣经，大卫的年间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地方，他干旱了三年不下雨。后来大卫问神为什么，神说因为扫罗的年间，扫罗杀那个基甸人，扫罗杀了他们，他们是无辜的，被扫罗杀掉了，所以这个咒诅就临到那地。那跟大卫有啥关系呢？所以但是这是有关系的，因为罪恶就是这样，大卫没有处理那个罪，后来神启示大卫怎么样来处理呢？把那个扫罗的那些亲戚跟扫罗有血缘关系的，把他们三个给杀死了，后来才开始降临。就这个意思就是讲到了要把这个罪恶处理，要付上代价，必须要有一个就好像是必须要有一个献祭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已经献祭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过程，我们直接就可以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求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洗净那地百姓的罪恶就足够了。否则你还得这样那样很复杂的，你做不了。但今天我们很简单的，耶稣被杀的羔羊已经献祭了，我们今天只需要来支取耶稣的宝血就够了。哈利路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你要是不处理，大卫也没有办法，他在那里三年都不降雨。
但是那是那个撒母耳记下21章，
嗯，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的是吧？
对，
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总而言之，这个经文呢，我们要默想，它会写有很多亮光。我希望我们读圣经要默想，要思想，神都会赐下启示。这里面其实也在讲地图， 讲到大卫年间的饥荒，一连三年大卫求问神，神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罪，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主要在这里，因为犹太人曾经起誓不杀灭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被杀掉了，被扫罗杀掉了，等于他们毁约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毁约，毁约神是最恨恶的。阿们。所以这是是不是一个罪恶呢？
是，
这是一个罪恶，罪恶主要是毁约，并且等于是杀了他们，就属于流了无辜人的血。大家说流无辜人血的罪，所以神必追究的，流无辜人血的罪。神说我当为他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罪呢？后来呢，这个故事比较长，我们就看到了后来呢，基遍人就把他们交在，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这七人是谁呢？
他们那个扫罗的后裔，扫罗的儿子们。
扫罗的子孙七人。
连那个连他的儿媳妇都是他们的死的。
这必须叫大卫交出去。
扫罗的子孙七人，所以你看，意思就是因为是扫罗杀掉他们的。言外之意呢，就让我们思想，你必须找到罪恶的源头、罪恶的出发点，你去处理它，不是稀里糊涂的啊。这个不是乱来的，要有圣灵的启示。
你是不是约书亚他们立委员？
这必须要有启示，所以我们要也告诉我们认罪悔改的祷告，特别为国家、为城市，我们需要求神来带领我们。就圣灵引导我们，就圣灵来将奥秘事启示他的众仆人，否则他的众仆人就一无所行。所以我们需要得到神的先知性的启示，我们需要来束本求源，我们来代表这个百姓来认罪，能打中靶心的祷告，这里面有很多的意义。但是简单来讲呢，就让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找中靶心，要处理罪恶的问题，不是敷衍的，而是真正的处理到那个罪恶的本质，是什么事情导致了咒诅，什么事情带来了这地的荒凉，什么事情让这地土备受咒诅，我们要找到那个罪，然后来认罪就好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罪带来的影响力是多么的深远，如果大卫不去处理它，我估计还会持续的不降雨，持续的干旱。耶利米，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在耶利米书16:17-18，耶利米书16:17-18，耶利米书16:17-18。
因
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土地，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因我的眼目，神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就查看犹太人以色列的一切行为。你看神的眼遍察全地，人犯罪是逃不过神的眼的。阿们。无论你在哪里，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所以人犯罪神是知道的，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可憎之师也就讲到了这个流无辜人的血，人的尸首都会玷污地土。阿们。特别是流无辜人的血，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可厌之物就是偶像之物， 行邪术，交给偶像的祭坛，这些东西都是可憎之物。这里面讲到可厌之物，就是可憎之物，就是讲的偶像之物。阿们，
阿们，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导致地土被咒诅，百姓被咒诅。还是耶利米书十二章第四节，往前翻两页。耶利米书十二章第四节，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讲到了饥荒，讲到了连草都枯干了，讲到了干旱。因其上居民的恶行，那因果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其上就是那个地图上所居住的人犯的罪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你看牲畜和飞鸟也跟着倒霉，他们是无辜的，因为其上的百姓犯罪导致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还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所以讲到了人的罪导致的恶果太多了。我们再看以斯拉记九章十一节，以斯拉记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知道以斯拉记、以斯帖记、以西米记都是复兴的篇章，他们都是通过悔改祷告来迎来的复兴。以斯拉记也是这样，在这里面就在暴露罪的问题。后来以斯拉也带领百姓来认罪，在以斯拉记也出现了一个大复兴。以斯拉记九章十一到十三节，预备起。
就是
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话，
说
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十三节，神呐，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好，你看以斯拉他是很会祷告的，他也是代表百姓来认罪，讲到了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到那边满了污秽。你知道那时候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你知道神拣选以色列是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在旧约我们知道神兴起亚伯拉罕，让他兴起一个祭司的国度。阿们，
阿们。
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的时代，从这地，从这边到那边满了污秽，满了拜偶像，满了行邪术。哦，亚伯拉罕的父亲也是这样，他亚伯拉罕的家庭就是造偶像的，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制造偶像的。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首先就让他脱离本家本族。因为他在那里是不能完成神的命定的，你不能在污秽之地，你不能够在一个制造偶像的家庭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神说你离开本家本族，去我召你去的地方。如果他不离开的话，他在那里一定会死的，他会死在他的罪孽里。因为你知道分别为圣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呼召。阿们。分别为圣是很有功效的，不要小看分别为圣。那你知道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儿，淫乱、败坏、拜偶像、行邪术等等，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你就知道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结果以色列他也没有做好，所以神呐，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这以色列代表他的国家，代表他的民族认罪，他们因为拜偶像跟外邦人一样，淫乱一样，行邪术一样，所以他们才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的刑罚我们就是神的神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就是他在感恩神给他们留下余种，按照他的罪应该其罪当诛，应该是全灭，但是神没有，神每次都给他们留下了一些人。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以斯拉他知道这一点，他所以他代表百姓来认罪。后来你看到以斯拉代表百姓，以斯拉也带来了一个大复兴，尼西米也带来了一个大复兴，以斯帖也带来了一个大复兴。总而言之，这些带来复兴的人都是悔改祷告的人，是不是？你看到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行动都是这样。包括耶利米也是这样，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是最能悔改的。他流什么泪？他悔改的眼泪。他说：“愿我的愿我的什么？愿我的头成为
成为泉源嘛？
啊，成为泉源。
嗯，
就是要来为百姓来哀哭。耶利米是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在为以色列来哀哭，来认罪，来悔改，叫他撕裂心肠。他可不是一般的悔改。所以那个时代耶利米神使用他发了很多预言，并且虽然在耶利米的时代没有很大的复兴，但是在耶利米之后他的预言神一直在纪念，甚至但以理也从耶利米那里得到训诲，从耶利米的预言里得到帮助。哈利路亚，
阿们。
你要说耶利米就算但以理的老师了。所以你看，所以耶利米影响了很多一代又一代的犹太人。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但
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第
九章一节，
耶利米九章一节，是不是？
是的。
耶利米书九章一节讲到了耶利米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先知是怎样悔改的？但愿我的头为泉源，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他好为百姓来悔改，来哀哭，做悔改认同性的悔改的祷告。他没有犯罪，耶利米是个义人。
嗯，
耶利米没有犯罪，他哭什么呢？他为百姓来认同性的悔改，认同性的悔改。所以他哭到一个地步，他的两个眼睛就像是那个喷泉一样，像个水池子一样，天天以泪洗面。他是一个弟兄，他可不是一个姊妹。所以你个思想之事是很反常的，但耶利米比姊妹还能哀哭。圣经中出现了流泪的先知，不是一个姊妹，是个弟兄。所以这真是一个神迹啊！所以也让我们提醒我们悔改祷告的重要性，导致耶利米一生都是流泪哀哭。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其实就是一个悔改的先知。他不是为他的罪，为百姓中被杀的，为百姓，他不是为死人的。他的意思是说，为百姓都被杀了，就是说讲这些犯罪的人，他在为罪恶。你知道耶利米是很会带到的。所以你看到耶利米书，我们刚才读的都是耶利米书，讲到了这个悔改的祷告，他溯本求源，找到了这个百姓为什么遭此大难。天灾人祸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百姓的罪恶。所以无论是以色列也好，我讲了，还是任何国家也好，罪恶都会带来这样的果子。罪恶，大家说罪恶带来的果子是一样的，
罪恶带来的果子是一样的，
都是毁灭，都是灾难，都是不好的结局。无论以色列也好，任何国家也好，列国也好，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当我们发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不能埋怨神。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魔鬼偷窃杀害毁坏，借着人类的罪他介入了，因着亚当犯罪他介入了，把 神给亚当的权柄，统治世界的权柄抢夺过来。所以现在谁只要犯罪，那地如果罪恶达到一定程度，魔鬼就介入，他就来啊，用灾难攻击那地，杀掉很多的人，掳掠灵魂进到地狱里面，掳掠灵魂进到地狱里面。第一个灾难死多少人？那些人好多都没有信耶稣的，好多都没有来得及接受福音，他们死了去哪里呢？所以魔鬼借着罪恶，借着灾难，一下子啊吞吃了很多的灵魂，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代祷者需要来站在破口，甚至你可以说站在虎口，来夺食，来跟魔鬼抢夺。怎么抢夺？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如果你没有这个，那你就抢不过他，你就抢不过他，因为他有小辫子。他说这些人就是犯罪，就该死。你怎么说？你说放个耶稣没有捆绑你，但是他说他们就有罪，确实有。你要先把罪处理了才可以。所以我们应该先处理罪，再说捆绑的事情。你可以，我们有权利捆绑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没有效果呢？因为你没有处理罪的问题。魔鬼是控告者，他还会跟神有说辞的。你把罪处理了，他就没有说辞了。所以我们要把罪恶的问题处理，因为我们是祭司，祭司首先就是处理罪。如果你不处理罪恶，你就不是一个祭司了。首先，拜偶像、行邪术，能够很大的玷污地土。我们讲到地土被玷污，最大的被玷污呢，首先呢，就是说首当其冲的是拜偶像、行邪术，能够很大的玷污地土。在出埃及记20:3-6，出埃及记20。我们经文比较多，也不用每个都翻，你也可以听我来念，就找到了就可以跟我念，也可以的。出埃及记20:3-6，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
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好，到这里，下面讲到10条诫命，首先讲的就是拜偶像。因为拜偶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知道了，拜偶像会导致神，咒诅，直到3-4代。不仅咒诅人，还咒诅地土。我们讲到地土因着人的罪，因着亚当犯罪，地土也被咒诅。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拜偶像、行邪术都是一起的，它很大的玷污地土。哥林多前书10:10-20，哥林多前书10:10-20，
191页。
恩德前书10。
境界拜偶像。
10:20。
你们
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你们所遇见的
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更有能力吗？也讲到了这个拜偶像的污秽，神很看重，神很介意，我们也要介意。所以这个也讲到了我们新约的信徒，但包括使徒行传特别讲到四件事情，其中有个就是要禁戒偶像的污秽，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说到了偶像的污秽呢，讲到了你的亲戚朋友不管办什么事儿，婚事儿啊，还是丧事，还是包括一些他们行的一些礼仪如果是那个食物是已经是祭祀过的，或者是已经献给魔鬼的，已经这个行过邪术的，你知道了就不可以吃。阿们
阿们，
你吃的话，这里面就讲到了那是不对的，那是就跟他有份了，那是所以那是沾染玷污的，你不要吃那个东西。阿们
阿们，
不要吃那个东西，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不能因为最小的食物，是最小的事情，一顿不吃饿不死，不能因为这点食物玷污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哈利路亚。虽然说那个食物不算什么，但是神说他还是介意，既然神介意，你也要介意。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偶像的事情，这是神就是提醒我们，他非常的介意，他是祭邪的神。包括耶利米书的三章六到十节，耶利米书的三章六到十节最后一处经文，耶利米书三章，这节课的最后一个经文，耶利米书的三章
735节
六到十节，
六
到十节。
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
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塔，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到这里，他这里面讲到行淫，就讲到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他说和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就讲到以色列和石头木头，就是拜偶像，他们用石头和木头雕刻一些偶像，雕刻一些偶像，他们来拜，他们来跪拜，他们来建造偶像的祭坛，这就是和石头木头行淫，这叫属灵的淫乱，所以地就被玷污了。所以我们讲到了拜偶像行邪术能极大的玷污地土。阿们。
阿们。
属灵的奥秘，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这是一个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